常高兴可以来到萨卡纳灵粮堂来分享神的话语，这是我第一次周末在新的会堂里面服侍哦，所以非常非常的兴奋。我相信今天神有话语要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 ，Amen。那今天的信息是使人得恢复的安息哦。那这个主题其实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然后我定了这个主题，之后才发现十月是萨卡纳灵粮堂的宣教月，其实也是台北粮堂的宣教月哦。那所以他们就问我说要不要改题目哦。虽然这个主题看起来离宣教有一点点距离，但是相信我，我最后还是会带到宣教。只是一开始距离有点远哦，但是我一定会带大家回应宣教。这边讲到使人得恢复的安息，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哦，因为你发现不是所有的休息都会帮助我们恢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度假完之后需要一个休息才可以让你恢复，因为度假也很忙，对不对？特别是如果你有小小孩子的话，很多时候出去玩真的很累，而且现在一窝蜂只要有任何的一个长假，包括这个主日，你就发现大家就急忙的跑出去，光是交通的过程就已经很累了，去很累，回来也很累，然后想到明天要上，后天想到要上班又很累。所以不是所有的安息，所有的休假都可以帮助我们安息耶。甚至是有一些时候你真的去排休哦，而且是排长休，有的时候在休假的过程当中你会心慌耶，休假休到有罪疚感，修到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甚至到最后迫不及待赶快想要回到职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到底什么样的安息可以使人真正得着恢复？又或者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进入到神所说的那个安息里面，到底问题出在哪？今天我们要一起从神的话语里面一起来有一点思想。翻到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医治人的手势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处置耶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今天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今天早晨你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圣灵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时我们也拿起那个教会的权柄，我们捆绑在我们当中一切使我们分心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些黑暗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对我们的心说话。感谢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有提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休假，我们尝试要放松，可是那个休假跟放松本身好像不一定会让我们进入到一个被恢复的安息的里面。你知道专家也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睡眠都可以使我们重新得力得着恢复，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睡了很多起来还是很累？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不是睡眠的长久，是睡眠的品质。
他们特别又提到有一种睡眠叫做 REM Rapid Eye Movement， 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快速动眼期。只有到那一个沉睡的里面，在那一个阶段，你的身体、你的器官才可以进入到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当我从我的工作上面分别时间出来休一个假，去一趟哪里，我就可以得着安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一种真正使我们没有办法安息的工，不是我们工作的工作，是一个更深的一个工作，不断地催逼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不放过我们，让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仍然在焦虑、恐惧甚至是彷徨当中。那到底那个问题是什么？因为只有在深，只有当我们解决了这个深层的问题，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安息的里面。如果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创世纪，当人犯罪堕落之后所发生的事。在创世纪三章第六节这边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在这里发生什么事？当人犯罪堕落，当亚当跟夏娃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圣经上说人的眼睛就明亮起来。人的眼睛明亮起来看见什么？他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人第一个察觉到的是他是赤身露体的。可是接下来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之后，人做了什么？人用什么来回应他发现自己的赤身露体？人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做裙子，来遮盖他赤身露体的光景。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赤身露体？就是当人犯罪之后所伴随着罪而来的羞耻感、罪疚感、控告感、定罪感。可是面对这个赤身露体的光景，人做一个选择，他选择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做裙子，来解决这个赤身露体的问题。那无花果树的叶子代表的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安息，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在我们忙碌在工作当中，是工作的压力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真正的安息。我要告诉你，真正的问题不是工作，因为在伊甸园，在人类堕落之前就有工作。那你说是什么样的工作？当神创造人之后，神跟人吩咐说你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治理？他们神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让他们修理看守。所以无花果树的叶子所代表的是人在工作当中，是工作，是劳力所带出来的果实。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真正的安息，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出问题，是因为我们跟我们工作的关系出问题。问题本身不是工作，不是不工作就可以进入到安息的里面，不是的。是因为当人发现他赤身露体，人尝试用的方式是什么？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而无花果树的叶子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付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牺牲、我们的摆上。我们尝试用这个来成为我们价值感、身份感、满足感、安全感的来源，来遮盖我们原本因着罪所带来的赤身露体的光景。所以你发现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学会怎么样透过行为、透过表现、透过成绩、透过成就来遮盖我们的赤身露体。 所以其实真正忙碌的原因不是因为工作，不是因为学业，而是因为学业跟工作所代表的。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从小我们期待他们就可以赢在哪里？哪里？起跑点。可是问题要跑去哪里？不知道，不重要。不管怎么样，就别输。那你发现很多的时候，其实说真的，这种压力不只是孩子感受到压力，父母亲也感受压力啊。我必须要诚实说，我昨天在学生牧区学生崇拜里面跟他们分享，我说我告诉你，有一群全世界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父母，包括我自己也是。然后当一群父母亲特别是妈妈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他们谈论他们的孩子，我要告诉你，只要有一个妈妈突然说我的孩子最近在补什么，上什么课，上什么才艺班，然后有另外两三个妈妈们一起附和说，哎，对，我的孩子也在做同样的事，然后你作为一个妈妈，你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你知道在当下伴随着那种控告跟定罪跟羞辱的声音有多深，因为你在那个当下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所以不管什么，他们讲的都不重要，赶快给孩子报名。所以你发现我们从小到大就学会一件事，我们就在一个文化的里面，那个文化叫做什么？就是赶进度。那什么时间点最好赶进度？就是当大家休息的时候，当大家不读书的时候，你读书，你努力。所以我们从小就喜欢跟我们的孩子们讲的
就是龟兔赛跑。
有没有讲过龟兔赛跑最主要的逻辑就是什么？
不要休息，休息的人最后就会输。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骨子里面？我要说的是，其实那是来自于，那不是跟我们华人的文化有绝对关系，那是跟所有的人类在犯罪堕落之后，因为我们的赤身露体，我们尝试用我们的方式解决，就透过什么？透过我们的行为，透过我们的表现，透过我们的成就，透过我们的学业。就发现我们里面真的很怕，有一个恐惧，我们很怕错过。你在任何台北市的街道上面，只要你走过，一群人在排队，你就先排了，也不知道在排什么，你就先排了之后再问，我们在排什么？因为他们在排，我不知道他们排什么，所以我就觉得我会错，我先卡位了。常常我也都会，我们到底干嘛？我们来看哦，当耶稣在这里说有一个安息，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擦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所以门徒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他们做了什么事？当他们经过麦地的时候，因为肚子饿，所以就摘了麦穗下来搓了，然后拿来吃。那我们知道安息日的诫命是在十诫里面，神很清楚吩咐他的百姓当守安息日。然后到法利赛人的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又延伸出什么事是在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事是在安息日不可做的。在39件不可做的事当中，耶稣跟他门徒们做了一件当时他们认为不可做的事。因为这个摘，这个把这个麦穗摘下来搓了吃，这个动作叫做收割，所以它是工作。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说，
你的门徒们，你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好，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非常有趣。耶稣的回答是，我们来看哦，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法利赛人在这里责备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耶稣的回应或者是耶稣的反驳是，经上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他们进了神的殿，拿了桌上的陈设饼，这本来不是他们应该可以拿来吃的，是只有祭司的身份才可以吃的。那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耶稣整个的论述完之后，你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他们责备耶稣跟门徒们，是因为你们违背了安息日的条例。耶稣的反驳突然跟他讲到的是敬拜的条例。有没有一点答非所问的感觉？有没有一点鸡同鸭讲的感觉？耶稣，你应该要回应的是，那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其实我们做的是安息日允许的，不是吗？他谈完全另外一个领域，那耶稣到底在讲的是什么？他怎么突然风向一转，讲到大卫跟他跟随的人因着饥饿，所以吃了他们不该吃的？那最后的逻辑是什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当大卫跟他跟随的人吃了不该吃的，他们身份不该吃的陈设饼，后来有没有被责备？答案是没有被责备嘛。那耶稣，你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看见门徒们走过麦地会去掐这个麦穗搓来吃，也是因为饥饿嘛。所以耶稣，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在饥饿当中，诫命就不太需要遵守，是不是？是不是在饥饿当中就可以犯奸淫？是不是在饥饿当中我就可以去杀人？当然不是啊。那到底耶稣你在那边说什么？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些 moral law， 包括不可犯奸淫、不可杀人这种，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就算你在饥饿的里面也不能够违背。 Amen。 你不要今天听完道之后，其实有些东西只要你一肚子饿啊，不是。但是耶稣在这里所在讲的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些的规范，有一些的条例，甚至有一些的律法，其实是我们所谓用神学的用词，是 provisional。 什么叫做 provisional？ 意思是说它是暂时性的律例跟典章。那为什么它是暂时性的？因为这些的条例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它是一个指标性，指向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所有的敬拜的条例，包括会幕的摆设，其实都在指向的是主耶稣基督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包括我们所熟悉在旧约里面所有的献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在遵守献祭的那一种真正的宰杀羊羔羊的那种献祭吗？我们不需要。为什么？因为耶稣来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他就是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一切罪孽。所有过去在旧约里面的献祭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而他来完成了所有献祭的条例。 Amen。 所以耶稣在讲最后为什么这一段他讲到的结论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跟我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说所有安息日的条例，关键不是做什么不做什么，所有安息日的条例指向的是安息日的主啊。
指向的是主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好好的去休假吗？凡劳苦担重担的去休一个长假，你们就可以得安息。不不不不不，得安息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啊。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休假却没有遇见安息日的主。因为只有安息日的主可以使我们得安息。然后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啊，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真正的安息是你要遇见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当中有些新来的朋友们，可能今天你的朋友邀请你来到教会里面，你真的经历的是我的人生真的是有劳苦跟重担，那你一定要遇见这位安息日的主，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只有他可以帮助你进到安息的里面。但是我们在座有许多的基督徒，你遇见耶稣，你也相信了耶稣，可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在劳苦跟重担的里面？甚至我遇过很多的全职传道人，不只是遇见过耶稣，相信耶稣，甚至回应他的呼召进到全职的服事的里面，仍然背负的劳苦跟重担。那为什么基督徒还会劳苦重担？我们不是遇见了安息日的主，为什么还会劳苦重担？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位安息日的主为你我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以我们仍然透过无花果树的叶子，借着我们的努力，借着我们的摆上，尝试解决我们赤身露体的问题。耶稣说我的，耶稣说，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你们当负我的轭，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姐妹，允许我这样说，最常批评论断你的人，最常控告定罪你的人，最常挑剔你的人，嫌弃你的人，不是网络的酸民啊，不是你的敌人啊，不是那些讨厌你的人。我要告诉你，对你自己最严苛的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站在镜子前面的那一个人。因为那一个人不断的在提醒你你赤身露体的光景，你的缺陷，你的软弱，你的过犯，你的瑕疵。我们每一次回头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就充满了懊悔。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得享安息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要真正放松去休假的时候，我告诉你，里面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你凭什么？你凭什么？你该做的都做完了吗？那你就发现没有嘛，我还有很多的责任。所以呢，我要告诉你，最不放过你自己的就是每一天站在镜子前面的你，最不允许你自己休息的也是你。
那我们要怎么样遇见安息日的主？那我怎么样能够帮助我的心能够胜过这样的一个控告跟定罪的声音？因为那是我从小到大就熟悉的声音。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熟悉那个声音？因为这个声音也帮助我们，带我们走到我们今天的成就跟成功的里面。这个声音是我们拥抱的，因为它鞭策我们，使我们不断的晋升，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可是走到今天，你发现这个声音仍然不放过你，对不对？他还是不让你得享安息啊。因为你发现你永远做的都不够，他总是告诉你还有更多，还需要更努力。那到底我怎么样真实遇见这位安息日的主？我们来看，在旧约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是第一次记载的安息。那这次记载的安息是神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英文讲到的安息是 he rested， 他休息。那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我们人需要休息是因为我们会累，对不对？我们晚上一定要睡，因为会累啊，累了之后要睡才会有力量面对我们的明天。可是神不会累，为什么需要休息？神又不睡觉又不打盹，为什么需要休息？而且这边说他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是他做完了那个功，他从这个功当中可以休息，可以安息。他的安息到底是什么？你如果回头看，在神创造的过程当中，在每一天的创造，他都做一件事，他会欣赏他所创造的，然后他会说 It is good， 甚好。到第六天，他怎么样从所有创造的功当中完全进入到安息的里面？是他退一步看见他所创造的，他说 It is good， 甚好，完美。我昨天在学生崇拜分，我就问我们当中的那些的大学生，我就说好，大学生，当你每一次交一份报告的时候，每一次交的时候都充满了懊悔，对不对？就是我还可以做更多，再给我点时间，如果我早点开始。 你发现我们每次都，如果我怎么样，我再，你唯一可以从你所做的工歇息，只有一个部分，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当你交出来的工是完美 perfect。 你发现神做的一件事，在他的创造完之后，他说 perfect， 完美，不需要在这里再补一点，那里再加一点， perfect， 甚好。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早上起来看着镜子前面的我们，我们很难说甚好，我们看见的是不甚好，甚不好，很不好。然后你可以清楚地告诉你自己，哪里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里也不好，这里也不好，我真不好。你知道刚才我们最后在敬拜唱的诗歌说，我不会忘，我不会忘。我告诉你，你马上就忘了，你天天就忘，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因着罪所带来的赤身露体，因着罪所伴随的羞耻感、罪疚感、控告跟定罪。当你每一天应该要看见到的，不再是你的赤身露体，而是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一个新造的人。因为神会对你说 It is good， 你就发现今天神对你说甚好，听起来比较像谎言。当他对你说哪里不好，你哪里有问题，你说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用一个故事来跟你总结，这在1981年出了一个好莱坞出了一个非常有名得了很多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叫做火战车 Chariots of Fire。 我们当中多少人知道这个电影，看过这个电影的向我举手一下，感谢神感谢神。你知道吗，我昨天在学生区没有一个人举手，一个都没有，只有圣真牧师而已，就我跟他。哎，你知道这个故事，我要切到宣教了，我要切到宣教了，所以我说我会切到宣教。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角叫做 Eric Lindell， 他是来自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家庭，是一个宣教的家庭，宣教的家族，所以我讲到宣教了，听到了哈。他从小到大就非常会跑步，他是一个短跑的健将。他说神赐给我这个跑步的恩赐，为的是要荣耀他。他的强项是百米的赛跑，他每一次比都是得第一，都是拿金牌夺冠军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Harold Abraham。 那 Harold Abraham 他也是在英国长大，可是他不是英国人这种种族，他是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所以他从小就经历了很多的种族歧视。他也是一个很会跑步，也是一个短跑健将，可是很不幸的跟 Eric Lindell 是同期的，他再怎么比每一次都输给 Eric Lindell， 输到最后他都快要放弃了。后来故事的场景转到在1942年在巴黎举办的奥运，他们这一群人都去到了巴黎，代表英国要比赛。那 Eric Lindell 当然是比他的强项就是百米的赛跑，可是当他到巴黎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就是百米赛跑的决赛是在主日，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不比了，他放弃了。可是你要知道 Eric Lindell他只是用一般的实力，不用特别的表现，这面金牌是他的，但是他说放弃就放弃，他说不比就不比。我都记得那时候我那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我怎么看就百思不解，即便我在牧师的家庭里面长大，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守主日有这么重要吗？因为你可以拿一面金牌，你可以借着这一面金牌在讲台上面做见证，他们不都这样子拿到一面金牌讲台上，我把一切的荣耀掌声归给我的神，哈利路亚，他赐给我短跑的能力，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干嘛为了守主日可以拿的金牌不去拿？ 所以当时整个舆论就跟我的想法是一样，一面倒给予 Eric Lindell 压力，一定要去比。他说我就是不比。连当时英国的皇族皇室都介入说你一定要比，他说我就是不比，我要顺从神。所以他真的就放下了100米的比赛，他真的就没有比。后来故事是，原本有一个要比赛400米的一个英国的爵士，因着 Eric Lindell 放弃了100米，所以他说那我把我的这一个位置给你去比，因为我们的决赛不是在主日，所以你可以比400米，可400米不是他的强项。他下去比也拿了一个冠军，也拿了一面金牌，而且还打破世界纪录。那这个 Harold Abraham 他的头号的劲敌现在没有参加比赛，但是还是要面对全世界这些短跑的健将。但是故事结束，最后 Harold Abraham 也拿到一面金牌， Harold Abraham 一面金牌， Eric Lindell 也一面金牌，皆大欢喜，故事结束。我说当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完全不懂守主日有那么重要吗？今天我稍微有一点懂 Eric Lindell 当时在想的。这一面金牌对于 Harold Abraham 跟 Eric Lindell 来说，同样一面金牌对他们两人的意义是决然不同的。对 Harold Abraham 来说，这一面金牌定义了他是谁，他的身份感、价值感、满足感、安全感是来自于那一面金牌。所以有没有这面金牌对他来说差很大，可是对 Eric Lindell 来说，有这面金牌感谢神，没有这面金牌也感谢神，因为这面金牌不能够定义 Eric Lindell 是谁。 Eric Lindell 他的身份感、价值感、安全感跟满足感是十字架定义的，因为他是神重耶稣重价买赎回来。十字架定义 Eric Lindell 是谁，不是一面金牌可以去定义的。Harold Abraham 也因为这一面金牌，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在整个的英国体育界，他进入到一个极有权威的一个位置，非常有影响力。可是 Eric Lindell 在所有这些的掌声、这样的名声当中，当神宣教的呼召临到他，他毫不犹豫地放下这所有的一切，回应宣教的呼召，成为一位宣教士。你知道他后来去哪里宣教吗？他是去中国宣教。我说我会带到宣教吗？但是为什么他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人所羡慕的头衔，人所羡慕的掌声？因为那些都不能够定义他是谁，因为 Eric Lindell 遇见了安息日的主。你知道我很喜欢在台北灵粮堂，我们每一个主日、每一个礼拜天早上第一堂8点那个崇拜，在我们的招待团队当中有一位很特别的一位姐妹，她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都非常的热情，说周牧师。按照这位姐妹，她周间的工作其实是在 路上卖玉兰花。那我常常在开车，因为她卖玉兰花的地方离我们教会不远，所以我常常会有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碰到她。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哦， 有一次我在主日崇拜在灵粮山庄讲完道之后，后来要开车回家，然后在路上雅文师母，就我的师母，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你在路上可不可以经过那个在那个复兴南路口有一个叫胜利百货，你帮孩子们买这个。我说，哦，好，没问题，我一定买这个。我待会路过我就去买。可是快要开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个胜利百货只收现金，我身上没有现金，我连皮夹都忘记带了，怎么办？就在我在卡在停红绿灯红灯的时候，在想怎么办的时候，突然这位姐妹她就走过我身边，然后她说，周牧师，我在车上，我就把我的那是红灯，我就把我的那个窗户摇下来，她就很热情地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她，我就说，姐妹，你可不可以借我钱？我待会要去胜利百货买东西，我没有现金。因为我真的认识他了，所以然后他就说没问题，他说你需要多少，我说500就好了，然后他拿出来，他就直接给我1000，他说牧师你用1000，你先用1000，我说不用那么多，他说牧师你拿的，然后就绿灯了。我有还他钱，我先跟你讲，我有还他钱。所以这位很可爱的姐妹，她在我们的招待的团队，同样的招待团队，也有一些是企业的高层，甚至公司的老板，同一个招待的团队。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遇见安息日的主？在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守主日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不管你周间世界所给你什么样的光环，什么样的金牌，什么样的头衔，什么样的荣耀，很重要的，你把这些都放下，因为这些不能够定义你是谁。你来到神的家，因为真正最荣耀尊贵的身份，你是他蒙爱的儿女，你也是主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不是因为你在世界的成就，是因为你是他所爱的。所以可能周间都是人在服务你服侍你，可是当你来到神的家，因为这是神的家，你是他家里的儿女，你也可以做招待，你也可以接待神其他宝贵的儿女。你看见到你自己甚好，不是因为那些光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同样的，可能在周间你的工作，你所处的环境并不是社会所认为那么体面的，甚至在周间你可能在世界里面经历到的是使你感觉到自卑甚至是自怜。同样的，在主日你要遇见这位安息日的主，你把那个放在外面，突然你明白一件事，他看我甚好，他看我甚好，所以我也可以在这个家里面一起来服侍，因为我也是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宝贵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神对台湾有一个荣耀的心意，而当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我们华人，特别我们台湾，对于这个宣教的呼召，我真的相信我们在承接这个宣教最后的一棒。可是前提是我们需要像 Eric Lindell 一样，或者是说我们需要像 Eric Lindell 的父母亲跟祖父母一样，你知道我在教会这么久， 有的时候回应神的呼召是基督徒父母亲看着他们的儿女最不舍的。因为讲穿了，我们其实还看重的是那面金牌，不是吗？他原本可以有金牌的，他如果留在这里他有金牌的，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去？我感谢神 Eric Lindell， 遇见安息日的主。他跟随这位安息日的主，而你我今天都是他在宣教行列当中所结出来的果子。好吧，我们从位上站起来，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不知道今天神透过这篇信息在对你说什么，但是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要对你说 You are good， 甚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你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人对你说 You are good， 你总是听到的是 I am not good enough， 我不够好，我哪里不够好，你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甚好。我要告诉你，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意思是说，那个赤身肉体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所以当父神每一次看你的时候，他对你说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也准备，我邀请你把你眼睛闭起来，把你手按在你的心上，让我来为你祷告。今天圣灵要对你的心说话。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你习惯的是那个鞭策的声音，是那个嫌弃的声音，是那个挑剔的声音，是那个批评的声音，因为你觉得那才会让你进步，那才会 让你成长。你已经习惯了，甚至到一个地步 You are good 听起来像谎言一样。但是今天父神要对你的心说，你要进到真正的安息的里面。这位安息日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赤身露体的问题，以至于你永远不再需要透过你的工作，透过你的行为，透过你的成就去找你的价值感、安全感跟满足感。他就是你的价值感、安全感跟满足感，他就是你的安息。进到他里面，进到他里面，你知道每一个主日，让我们再次回到基督里。 You are good， 回到基督里，神啊。父神，拉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我为每一位夏凯纳灵粮堂的弟兄姐妹来祝福祷告。父神带着他们的心说，你不再需要活在劳苦跟重担的里面，你不再需要透过劳苦跟重担来证明你的努力，证明你的价值。 因为你的价值在神的眼中，他对你说你是无价之宝，你的身份是他尊贵荣耀蒙爱的儿女。父神对你说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天父，我们领受今天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让我们的心也对我们自己开始柔和谦卑，不再透过要求、批评、苛刻来鞭策我们自己，让我们学耶稣的样式，负他的轭，开始经历一个心里的柔和谦卑，以及我们就进到了你为我们预备的真安息的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做成你的工作在我们中间，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把掌声荣耀归给神。
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从头来唱。金牌不能定义你，你的工作不能定义你，你的家庭不能定义你，甚至你儿女的表现不能定义你，因为你是神所爱的，因为你甚好。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家人，在我们每一天里面能够遇见安息日的主。主，当我们张开眼睛的时候，我们就要遇见你；在我们在通勤的时候，我们要遇见你；主，我们在职场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要遇见你；我们在我们服侍的时候，也要遇见你。主，让我们每一时每一刻，我们不再思虑烦扰，我们要遇见你，来到你的面前，竭力的进入你的同在的里面。主啊，祝福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透过你仆人宝贵的话语在我们中间再次的提醒我们。在这里我也要邀请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回到实体来守主日，来守安息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能够遇见安息日的主。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阿们，好不好？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 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